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叫做属灵的人。我其实上一次就在上一个系列里头，我们不是讲了有三点吗？第一点就是神与我们神与我们交通的最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爱，就意思说他做一切的事情，像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管是今天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所领受，或者说是当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内心里有神的声音，有圣灵的声音来把某一个真理向我们开启，其实这背后一切都是在表达他的爱。就是借着与我们分享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好表达他对我们的一个爱。第二点当然就是说，我们跟神这个的就是圣经里所定义的这个交通啊，就是来分享基督的生命。但第三点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人心啊，真正追求和享受的本身就是属灵的东西。那一点呢，当时虽然讲出来，我总有一种感觉，那一点好像没有，就是那一点虽然提到了，但是没有把它真的发展出来。但是当时呢，我也没有在那上面也没有特别其他的领受，所以就是，就是有那么一点呢。当然从圣经里头，我们就把那一点讲出来了。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有点意犹未尽的啊。然后在思考这一个系列，其实不是叫做思考，应该在等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应该是上星期六早上去跑步的时候，内心里就隐约觉着，这个系列的题目就叫做属灵的人。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内心都隐隐约约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可能开启或者亮光，但是都很零零星星的。所以我虽然星期六就是上个星期六，不是过去这个星期六啊，然后有这么一个意念，说是要讲这样子一个系列，但是我都不是很肯定，因为并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或者说是明确的那个领受，都是星星点点的。当然呢，接下来呢，发现也没有其他的领受，所以就决定真的是这一个。然后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渐渐呢，好像就发现哦，这一个系列其实是跟，就是从刚才的那一点来继续来深入，或者继续来往前发展的这样一个系列。当然就像上一个系列一样，虽然我知道比如说这个系列的主题是什么，然后大概也知道前面一两次甚至可能三次大概的方向是什么，但这个系列怎么样往前发展，怎么样到底最终来就是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是没有，现在是没有概念的。都是需要神其实每一周来引导，然后才知道讲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起来之后，和小叶出去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就说是人呢，你在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很多时候呢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让你得到满足。可能很小的时候，像我们家老三呢，这时候有吃有喝有玩，然后睡好，这就行了。再大一点呢，可能等着小孩，比如说小学中学，你可能就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但那个时候呢，小孩还是很爱玩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些娱乐，除了能吃能那些，再加一个什么娱乐呀什么就可以了。但是等着你年龄再大一点以后，你就会发现，就算有一些娱乐呢，其实也都很难满足你我的心啊。这就是上个系列为什么讲那个讲怎么解决无聊的问题。然后我们早上散步的时候就提到说，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早上散步，天气实际上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你在 Northridge 那个就是他那个社区，你在那里走路，环境是很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同样这个环境之下，一个人可能说处于一种内心里非常平安，然后非常满足，非常喜乐，然后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 在那里散步，你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好享受。但同样一个人呢，也可以走在同样的一条，就是也同样可以是另外一个人走在这样的一个或在这样的环境里散步，却觉着哎呀，这个是好无聊啊。虽然外面的风景很好，但内心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没有意义，觉着人生没有方向，这就是完全另外一个心境，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追求的这个平安、喜乐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常常在物质的世界里头寻找，但是其实那个本质，我上次提到了，有个属灵的本质，属灵的实质，喜乐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它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哦，我今天在物质世界里得到什么之后，然后内心里就产生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发现这个感觉其实很难抓住。所以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制造这个一个东西叫做喜乐。但是在神那里说，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是一个属灵的东西。那个东西神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就可以真正来享受这个。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不要说你走在环境很好的一个道路上，你就算走在外面这个天气很不好，你内心里都可以处在一个平安满足的状态。这其实就是上次提到的那个第三点，我们人心真正追求的东西是属灵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这个系列呢，我觉得要继续来发展，这讲到属灵的人，大家可能觉得有些东西可能跟以前所听的一样，但是我自己也在领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是有不一样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能够听得出来。一开始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就是在俄亥俄州啊，有个15岁的男孩，他显然是个混血儿啊，对吧？就混血儿。这妈妈呢显然是单亲的妈妈，她就是说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她妈妈的那车坏了，坏了以后整个冬天呢，他们都需要就是说是去买东西，都得去走路去买啊。你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如果买东西需要去走路去买的话，就算他住在大城市里，这好像还不是大城市 ，Worcester, Ohio, 应该是个小地方吧。不知道他们家住的离那多远，肯定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然后呢，或者就是这个的他的妈妈，对吧？他的妈妈就是外祖母了，对吧？带他去如果去看医生，所以很不方便。他就讲到这个15岁的这个男孩啊，他在过去这个夏天呢，他就在那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在那里头，他那里头有一个夏令营吧，等于说夏令营，他在里头去打工，做这个 camp counselor。然后在那里头打工了整个一个夏天，天天都去工作，他最后挣了2000块钱，然后他花了1800块钱给他妈妈买了一辆旧的吉普车，他自己花了200块钱也有一个小小的享受。所以当你看到这样子故事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在人性当中真的有一些很可敬很辉煌的东西。如果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你就想一想，对于他来讲，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如果他妈妈车坏了都没有钱去修，就不得不走路，你就知道整个家庭他们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这样一个经济状况里，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在经济上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但他自己辛辛苦苦真的是花了整个一夏天的时间去打工，挣了钱之后，他想到的是他妈妈没有车，他所以他愿意把这个大部分，对吧，90%的钱，自己挣的钱用来帮助妈妈，这真的是很感人的。所以呢，这个妈妈当他意识到他这个孩子这么做的时候，他说一直都觉得这个孩子是很善良的，但在这一次他孩子这个举动当中，他就意识到自己在教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他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做对了。所以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啊，你时不时也会看到这样子的报道。当然如果你去看今天的新闻报道的话，恐怕绝大多数是以负面为主的。大概负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让人好像 吸引人的注意力还是怎么样。偶尔呢，你会看到美国的新闻会报道一些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呢，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新闻，然后讲到人性多么的险恶。就像昨天对吧，就有美国又有枪击案，然后你就随意的，就是 random， 随机的去射杀路人。你就想想这个人啊，内心里头的那个阴暗，那个对别人的这仇恨，素不相识才去打他，然后这个人呢最后也被击毙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人性当中有这样子很光辉的一面，但也有非常丑恶的一面。不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此看啊，我们在圣经里头也看到有这样子的事情。但圣经里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人算什么？我其实很早前讲过一个系列，人算什么，中间就引用了两处的经文。有一处经文呢，是约伯的一个朋友所讲的，记载在约伯记25章第1节。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就是当约伯总坚持自己的义，认为自己并不是因为犯罪受神的惩罚的时候，他就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他就说，神这样子的高，这样子的可畏，所以在跟神相比，人怎么能够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蠕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所以约伯的朋友认为，跟神相比，人就是像虫像蛆一样的，在神面前没有洁净的，你不可能在神面前成为义。这是他的一个朋友，那他讲的对不对呢？当然我们看约伯记就知道，后面约伯的这几个朋友都被上帝斥责一番，说如果不是约伯给你要让约伯去给你祷告，要不然我要惩罚你，就那么个意思。所以呢，他显然讲的不对。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是诗篇里头写的非常美的一篇诗篇，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也讲到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崇高，然后但是呢，上帝的崇高并不像约伯的这个朋友所想象的，上帝崇高就是他高高在上，你们都如虫如蛆，而是说上帝的崇高其中一点表现在他看顾他自己所创造的世人，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显然是指着撒旦邪灵，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地方被翻译成天使啊、当然在那个希伯来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译本叫七十世译本吧，就是翻译成希腊文的那个，他也翻译成天使。但是原文呢，真的不是天使这个词啊，在圣经里头用过无数多次。 Elohim 就是主，就是神。其实你叫原文就是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看没有，在圣经里头也表现出来，至少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一部分人看着人像虫像蛆一样子，看到人这里头的丑恶。你如果想人的丑恶，你稍微看一看新闻，如果描写有一些很变态的人的那些心理，比如说加州的，看到有一对夫妇，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就那么多然后折磨，或者我们看到 UIUC 的那个，就是那个杀张莹莹的那个真那个很变态的人。所以你如果看到这些人啊、哦、你都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比动物还坏，比坏的动物还坏。就真的就是动物呢，他都不至于去做这种事情，但是这个人真的就是就不知道他里头装了什么东西，让他坏到这么一个地步。但是呢，这里讲到神的心意，他创造人就是比神自己微小一点。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你看没有，这两个是多么大的一个区别。而这些区别呢，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甚至你在自己的人性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你自己想到自己有些方面不好的，不管是被捆绑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就想到自己这个人真的也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人心又非常非常高，在《红楼梦》里头有一个心比天高，梦叫命比纸薄，对吧？但我们人其实就是人心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要来满足你，要让你什么觉着够好，人真的是心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如果得到一个，你肯定还会觉着，哎，我说得到还不只是获得东西，就是你达到某种状态之后，你还会想到更怎么样。但是现实当中的人又受着各种各样子的这种辖制和捆绑，对吧？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来看，啊，在这里头啊，人性当中的光辉的之处从哪里？显然是从神这里来。圣经里讲的非常清楚，是从神这里来。当圣经里讲到人的时候，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当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之所以里头有光辉的部分，有荣耀的部分，是因为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今天不管一个人信不信神，不管一个人信不信耶稣，他不管一个人是不是无神论，他还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追求的时候，有时候会忘记一点，忘记一点很关键呢，就是上帝造人，人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意思说，上帝造人本质，人就是人。或许表面上人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但是呢，或许一个人就是说他的生命因着他的信仰一定会影响他，但是人的本质其实真的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今天就算一个不信主的人，今天就算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人，他里头也有荣耀光辉的地方。那些地方，那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圣经讲的很清楚，是从神那里来的。就算讲到犯罪的时候，圣经上都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说没有神的荣耀，就一说神的荣耀本来给人那么多，但是可能只表现出一点，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表现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少。比如说大家想到有些强盗，他也有良善之举，那他里头的那一点点残余的良善从哪里来？还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还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这次啊，就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属灵的人吗？属灵的人大家可能觉得自己，哦，我已经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人了。属灵的人呢，就是思想各方面都是很属灵的，对不对？我们大家可能有更详细的一些定义。当你能够认同耶稣基督给你这个新生命，当我们呢活在其中的时候，我们这就叫做属灵的人。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啊，这当然就一定有它的道理，但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永远都达不到属灵的人这个状态，你都达不到属灵的人，因为你会总发现自己有些地方啊不够属灵。所以我们这次啊真的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要看神造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先不要去想自己的信心，先不要想自己凭着信心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状态，我们就来想神所做的事情。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大家常常讲的，上一次我也讲，但这次我讲的时候，我还是要从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来看这段看这些经文。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就在发现哦，我们不是讲人是属灵的吗？那在这幅图画里头，人的属灵表现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首先看到就是生气。那这个生气啊，它不只是我们大家所想象的人活一口气，我们人活着就是有这口气，人如果死了就断气了，对吧？ 我们不只是这样子，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当圣经里讲到这个生气的时候，圣经里其实在讲什么？是在讲神赐给人的灵。比如说在诗篇104篇讲到神所创造的，不管是动物也好，创造的人也好，他说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是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他们便得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把你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所以当神收回人，收回这些动物，讲的动物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在这里头他讲得很清楚，他所说的这口气是神分享给人的灵。我们今天就想一想啊，对亚当来讲，如果没有这口气的话，亚当能不能成为一个活人？很自然没有了。我们人如果没有我们现在里面已经有的这口气，我们今天能不能活着？我们又不能活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就知道说，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都是属灵的啊？没有人例外，不需要你有信心。我说不需要你有信心，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有信心你才变成属灵的，是因为你本来是属灵的。而为什么你本来是属灵的？因为上帝创造亚当，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你生命的本质都是属灵的。但是当我们把属灵当作我自己信心的一个产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属灵是不容易获得的，这个属灵怎么努力都觉得还少一些。然后创世纪第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把这段经文跟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合在一起，你就知道讲得很清楚，神所赐给他的这口气什么时候能够停留在他里面，他就可以存活。但是人陷入到一种状态，跟这个灵分开的时候，这样子一分开的时候，他就死了。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他能够保持，按照当时的情况，可以到120年，对吧？可以到120年。然后《传道书》12章7节讲到，人死的时候啊，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所以他就讲这口气就是人的灵。约伯记32章8节，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他在这里气和灵，大家一看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叫做 interchangeable， 就意思说他们俩可以彼此互换的。气就是灵，灵就是气，所以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人今天是属灵的，不是你的一个选择，是上帝的一个创造，每个人都如此。那知道，当我们想要真的成为圣经意义上的属灵，当然我们也明白，圣经里头讲到属灵属肉体，在这里就讲到属血气，属乎血气就是新约里头所说的属保罗所说的属肉体。我们当然也知道那里头所讲的属灵属肉体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指当我们内心的思想更新之后，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状态被称为属灵属肉体。但是呢，从本质来讲，人为什么是属灵的，乃是因为神创造我们是属灵的，没有一个人例外。就算在只要在亚当里头生出来的，没有一个人例外，对吧？没有人一个人例外。而在这里头为什么人要成为属灵的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神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为神是灵。约翰福音里头讲，4章24节，神是灵，这个个原来没有啊 ，God is spirit， 神是灵。民数记27章15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所以在这里头，他讲的每个人都有灵，他这个灵从哪里来呢？是从神这里来的。所以这就讲到我们人是属灵的。你会发现啊，圣经里头的一些观念啊，你如果一开始听的时候，哦，好，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个知识。但等到有一天啊，你相信的时候啊，当你内心里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相信才给你带来一些特别的一种啊感受和经历。我不知道大家，当你听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关于属灵属肉体的这个这个恐怕是我们教会永恒的一个话题，对吧？永恒的一个话题。但当你今天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说，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本来就是属灵的时候，你突然心里头有一种轻松感，这不需要我努力去获得，这神所造的。而且当你自己认识到自己是属灵的，你就知道你的灵，你的本质，让你活着的这口气就是从上帝这里来的，你跟他真的不远，你真的是他的孩子。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是父母所生，这个是在讲我们的肉身，但是我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本质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是我的父，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你相信了前面一个，你后来发现，哎，你内心里自然就感觉到跟神近了，你跟他之间的拦阻自然就好像少了。但如果你不认识到自己这个生命的本源是这个的时候，你就是从一种感觉当中来接触上帝，而你我的这个感觉是在这种天然的这种生命当中，这种被扭曲了之后，在这种感觉里头去试图去接触上帝，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极大的信心才可能，而那个信心自己好像总也达不到。希伯来书在新约的时候也这么讲，十二章九节，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看到没有？万灵的父，所有人的灵，他这个灵的父亲是谁？就是神。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所以你看没有，人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活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灵，这个灵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接下来我们也看，注意到一件事情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如果人只有灵的话，哦，那人不叫人了，人可能叫做天使，对吧？天使没有一个肉身的身体，天使是灵体，天使也是从神那里，可以说是，你可以说是衍生出来的。我们大家说他人是创造的，但实际上他也是从神里头等于说出来的，所以圣经上把天使称为神的众子。在旧约圣经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天使跟人不同，天使并没有一个外面物质的这样一个身体。在这里讲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这个尘土是什么呢？我们在旧约里头其实没有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代，对吧？没有太多的交代，但在新约里头，我们稍微看一看新约圣经，比如说约翰福音里头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当然你说借着他所造的，你还不是，什么叫做借着他造的？还感觉不是那么确切。如果你去看希伯来，哦，不是哥罗西书，他讲到这个创造的事情的时候，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里说神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你看没有，神原来造人的时候，他所一开始虽然造了亚当夏娃，但是他真正想到的，在他心目当中他所要塑造的是什么？塑造的就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和在基督里头的人。所以呢，神真正的那个创造哦，是包括原来大家所说一般的意义上的这个创造，再加上救赎，再加上救赎，才能够让人成为在基督里头的人，对吧？然后他在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在这里头讲得很清楚，所有可见的世界、物质世界，所有不可见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全都是借着神的道造的，借着基督所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在这里头，人的身体这个尘土啊，它还是神的道造的，还是属灵的， 所以你今天就想一想，人的属灵啊，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底的一个属灵，它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属灵。因为你里面生命的本质，如果没有那个神所给的那个灵，那口气，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活的人。如果没有外面的身体，那这个也不是一个成为一个人，这只是一个灵体。但是今天两个的本质都是属灵的，所以今天啊，人是属灵的，你我都是属灵的。这一次呢，我觉得讲这个系列啊，特别特别，我觉得是在我们过去已经对于属灵属肉体有个清楚的认识之后，然后今天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来认识到我其实是属灵的，不需要我努力，我是属灵的。这亚当当时被造就是如此啊，被造就是如此。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外面的身体也好，里面生命的根本也好，都是属灵的。那他还有一个哦，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中文在这里翻译成有灵的活人，英文翻译的叫做 a living soul， 这个是按原文翻译，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所以在这里头已经看到人分灵魂体三部分。那在这里头，身体是属灵的，灵自然本质就是灵，所以呢毫无疑问，那我们的魂呢？魂是用来干什么？魂是不是属灵的？魂是不是属灵的？我们现在想啊，这魂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我们前面其实讲过，魂是你我的自我意识。什么时候亚当关于自我的那个意识产生的？他是那个灵进到身体里头，他就可以站起来，就活过来。他突然有知觉了，对吧？有知觉了，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他有个自我的意识，他跟神不一样，他跟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样，他有个自我的意识，这个就是我们的魂，自我的意识。那自我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呢？自我的意识是不是个属灵的东西呢？我们来看新约里头关于这个有一定对于人啊，就是神造人有一个说明。他在这里讲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他说所种的，他就讲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大家如果去看那段经文，我们前一段时间其实还看过啊，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个血气的啊，中文翻译成血气的，英文一般翻译成 natural， 就是自然的。但是原来的那个词啊，就是属魂的。我们所种的，就是今天我们有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一个属魂的。当他说属魂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看一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啊，在旧约时代的人啊，在旧约时代人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基督中间的这些人，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生命的本质，刚才讲在亚当都是一样的，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身体呢也是神的道造成的。当然在旧约没有很明确的讲这么一回事，对吧？没有讲到是神的道造成的，可能其实也讲了神用他自己的话创造诸天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也讲没有像新约这么明确这么清楚这么多次的能够阐明。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一个人的他这个作为一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他自己的经历成为什么样子的经历呢？是取决于魂，他的身体呢受着他魂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讲什么啊？其实讲人的魂啊，就是用来做自我选，就是做选择的一个东西。人的魂，自我意识是个做选择的东西。而且就过后我们还要再讲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里头啊，他就讲了有两种人。旧约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亚当，在亚当里包含了所有的人，对吧？我们今天常常讲到天然人是什么意思，其实基本上就讲到就好像在亚当里头的这些人。这些人的特点呢，生命本质是属灵的，但是他们做错了一个选择，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做错了一个选择。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借着基督 出现了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他是原来的人被称为 a living soul， 就意思他是活的魂，借着魂的选择决定了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在新约的时候啊，这个人在这之后出现的这个人呢，他是属灵的，这里叫做末后的亚当，你知道吗？亚当那个词就是人的意思，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今天他的本质就是灵。这个细节呢，我们以后再讲，但我在这里只想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是这个魂到底这个自我意识是干什么来的呢？它是让人做选择的。这个在新约里头，其实我们过去讲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中间比如第六节提到这么一个观念，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在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他直译的，他翻译成 The mind of the flesh is death and the mind of the spirit life and peace。 在这里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个 mind 其实就是当我们自我在这里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时候，如果选择用一种属肉体这样子属血气的看法来看自己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经历，被称为死。但是呢，当你的看法就是做自我选择，不是说吗？在这里魂是来选择的，当你来选择的时候，如果选择自己生命的本质，认同那个本质，或者是认识到自己那个本来的那个属灵的真相，那是真的，那不是编造出来，或者不是你努力它才成为那样子，你只是这么想问题，这么看问题的时候，他说带来的是生命平安。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呢，有魂人才有自我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这里头啊，我特别要提出这么一点，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本质，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本质。就好像一个猫，它无论怎么选，它也不能让它选其中一个选择，它不是猫，猫就是猫，对吧？你怎么样选择，你可以选择做不同的猫，但是你是猫，你就是猫。所以在这里头，作为人来讲，人属灵的本质，这个人是不能选择的。认识到这一点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个释放。我们以前啊，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头啊，这是天然人的想法，特别容易听福音听偏差的。就是说，当福音讲到，我都觉得有的时候啊，你就一直在讲。按理说呢，我们都讲的，我们所认识的都已经够彻底了。比如当我们讲到这个认同啊，我们跟基督认同，它不是说我们不是这样子，是基于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把这个新人放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他把他的灵分享给我们，比如说当我们过去讲到这些观念的时候，你都觉得讲得够彻底了，按理说人就可以放心了。但是你会发现哦，天然的心思你就会不知不觉就从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当中你脱落出来，然后就变成说我需要认同，就意思说好像克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然后要有非常大的信心才能够去跟他认同。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巨大的障碍是谁造成的，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我们什么时候啊，把我们放在一个状态里头，把基督放在另外一个状态里头，不管是你讲灵魂体，然后你要想到你要通过信心达到那个天然的理解，怎么样讲你都不知不觉会变成一种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要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叫做律法了。你今天的相信就变成律法了。所以在这里头，我这又换了一种，大家意识到啊，这又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我记得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其实已经用很多种方式表达，当然那些方式都不是我自己创出来的，我觉得都是神在到某个时候就教导你就明白。比如很早前我们认为是啊，你通过信心 啊，要达到什么状态？那样子描述呢，你就觉得这个信心是很难达到的。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改成叫做认同这个词，而且认同呢又解释到是怎么样，就感觉好像稍微往前迈进了一步，你就没有像原来想象那么困难了。到后来呢，就说用什么来定义，大家记得吧？我们用什么来，用灵来定义自己，还是用外面的身体来定义自己？这个定义呢，我们在这样子的解释之下，就让你知道说，不是你没有，只不过你是去看哪个，用这个说这个是我，还是这个是我，那这个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创造出一个新的我来了，它已经在那里。但今天呢，就是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用这样一个表达，这就是等于说好像同样一个 point 啊，我们怎么都不容易进入。这次好，再换一种说法，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本质，就意思说你彻底放弃一种想法，你要通过你的相信来改变自己的本质。你什么时候用这样子的理解去理解信心，你什么时候就从信心上，从圣经里所说的信心里头偏离出来了，把信心变成你的一个努力。所以今天说，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本质，你我属灵的本质是神所定的，不是我选择的。那我可以选择什么呢？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刚才说了，猫它不能选择自己不是猫，但它可以选择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猫，对吧？所以对我们人来讲，我们不能够选择自己属灵的本质，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们既然是一个属灵的人，我可以去跟什么样子的属灵的东西来结合。这就是我们人的自由选择，对吧？自由选择。所以按神的意思来讲，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而且在新约里头甚至讲，我们里面的灵是基督的灵，对吧？是基督的灵，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里面的灵是基督的灵。那你就想哈，你我跟基督的关系啊，是这个里紧密到多么不可以分离的。你如果把自己跟自己要想分离的话，那你就把自己跟基督分离头同样的难度，因为你我跟他是同一个灵，对吧？这是分不开的，想分都分不开的。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后面所说的，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那分不开，这两个就是一个，怎么分？不可能分开的，对吧？所以呢，按着人的这个魂，它其实呢，它的所起的作用，它就是来选择跟什么样子的属灵的东西来结合。人本身就是属灵的哦，然后他可以选择什么？他可以选择接受神的这一个，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在这里头啊，我在这里叫做属灵人的生死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你不能够选择自己本质。我想对于任何一个人也知道，你能够选择你自己从哪里出生，从哪里，就是这自己的父母吗？人不能吧，更不要说我自己能够选择我自己成了一个猿猴吗？对不对？不可能吧。创世纪接下来他就讲到，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里没弄对，树和，这当时 copy paste 好，把这两个树和划掉，这个树核应该在那里头。然后接下来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头啊，很多人读这个经文都有一种困惑，说神为什么非要给人一个这样子一个选择？如果那里头没有分别善恶的树，如果只有生命树，人就没得选择。就算第一天不吃，总有一天要吃吧，总有一天吃的话，他不就选择生命了吗？那这样子不就没有各种各样子的难题吗？但这个分别善恶树啊， 就分别善恶树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分别善恶树在这里过后我们还要再更仔细讲，这一次就讲到啊，如果没有这一个，人就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就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比如说今天人就没有魂，就有灵，就有身体，他没有选择的，那今天他就是照着上帝所造的。但我前面也说了，我以前也讲过，如果神造人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但这个人呢居然没有自由意志，那他有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里是不是就有这么一个悖论啊？你若给他没有选择，又想让他 perfect， 他就不是 perfect， 因为在神那里神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人呢，所以人必须给他这个选择，这个选择在这里头呢他称为善恶知识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什么中文为什么翻译成分别啊，分别善恶树，大概认为善和恶你能够分开就叫分别，那个知道善恶呢是什么意思。但在这里头啊，善恶知识树，这个真的原文是这个 knowledge， 如果你去查就是希伯来文那个词，它真的是知识，在旧约圣经里用过很多次，都是翻译成知识。而圣经里头讲到知识是什么东西啊，知识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出埃及记31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说神就是让摩西让他们要去造第一个会幕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们大家一般来觉得知识什么，知识就是对于某些事情的一个认识，对吧？我如果有认识有知识有明白这些东西，这叫有知识。如果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在这方面就没有知识。所以我们人来想象说这东西都是一个经验和学习的一个结果，但在圣经里头，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知识是不是这个比撒列自己学到的，不是，这个是神以他的灵充满他所给他的一个能力吧，对吧？所以知识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在圣经里头知识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他所说的这个知识啊，而且这个知识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它不是过后我后天所学习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今天人活在物质世界里头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上帝来讲啊，上帝对于所有东西的认识他是不需要来学习的，他就从根本意义上的都知道各种各样的什么事情是怎么，全都知道，要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他所给人的这个知识啊，也是不是通过学习的。所以在新约里头有一个圣灵的恩赐叫做知识的言语啊，以前如果你听某些有些基督徒讲的话，就说知识的原意啊，比如说我到神学院去，我去学了很多很多，就是关于希腊文关于希伯来文各种各样的这种对于圣经的各种解释，很有知识，这叫做知识的言语，那就不是圣灵的恩赐了，那是人学习的能力了，对吧？如果有的人考 A 有的人考 C， 对不对？圣灵所给的那就是说本身就知道是从属灵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一个是属灵的，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是怎么获得的，在这里说神的灵充满他，所以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今天作为你的魂如果能够从神这里来接受神的灵所赋予你的东西，这叫做知识。所以知识是一个内在的东西，知识是个内在的。所以当一个人说善恶知识树，善我们且好说，恶你如果想要知道恶，既然知道恶是一个内在的东西，是一个属灵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说今天当一个人他自己的 在自己的这个就是自我意识里头来接受这个恶，属灵的这个恶能够进到他里面，这叫做知道了恶，是不是啊？所以当一个人今天就当亚当能够这样要这么做的时候，这是不是就选择了死亡啊？所以在神说说你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意思说，如果你今天你的这个魂可以做自我选择的，就做自由选择的这一个魂，你今天去选择跟属灵的恶的东西来去结合，让它进入到你里面，那一天你就会死。这叫做人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本质，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选择自己的经历。其实在这里头大家也听出一点来啊，就意思说今天属肉体的人是不是属灵的，当然我说的这是广义的这个属灵的，今天没有不属灵的，今天看你是跟哪一个灵去结合嘛。你我们大家所说的属肉体，千万不要把属肉体当作属物质。我发现我以前就有这么一种，好像就有这么一种想法，不知不觉就是因为你在这种物质世界里生活，然后以前这种无神论的观念，你不知不觉有一种你觉得属肉体就是属物质，然后甚至把物质的就觉着一种这是实在，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正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些观念啊，你领受圣经里头的一些话变得很困难。今天其实属肉体，什么叫做属肉体？属肉体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选择跟不好的恶的那个灵，跟他接受他的那一套系统，接受他的那些话，他就变成属肉体的了。所以还是属灵的，只不过属不好的灵的，对吧？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这次啊，来帮助我们纠正的就是说，你对于属灵这个有一个更彻底的一个认识。你如果有这么一个更彻底的认识，你就会发现哦，哎，相信圣经里头有些东西就并不难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这段是讲新约里头来预言耶稣基督的，以赛亚书，这在旧约里头预言新约的耶稣基督的。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就讲到弥赛亚，对吧？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你看没有，今天就是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但是这一个灵呢，如果你数一数，这前后数了七，有七个。但是这个呢，在新约里头也用过这个词，在启示录里头，神面前的就是神的七灵。那个七灵呢，如果你去看翻译，也有的人就有的英文版也翻译成 sevenfold spirit， 就是七重灵，就意思说其实是同一个灵，神只有一个灵，但是这个灵好像有七种叫做表现，或者是怎么来描述，对吧？所以在这里头描写各种各样的，其中一个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知识跟前面用的这个善恶知识，这都是同一个词。所以你看没有，在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知识，绝对不是一个后天学习的东西，也绝对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头脑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认知。今天这一个知识，用圣经里头的说法，用另外一种说法，可以描写出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结合，就好像婚姻一样的。比如说，你今天跟善结合在一起，你里面的生命跟善结合在一起，那你对这个善哦，就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认知体验，这个叫做知识。所以他所说的这个知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非常非常内在的一个，而不光是内在，是个非常非常本质，这么非常根本层面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呢，如果是要跟其他的跟恶，跟如果要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意味着人同时什么跟善 跟恶都有这么一个亲密的深层的一个结合，而这都是指属灵的一个关系，对吧？是这个属灵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是在箴言里头，他讲到，也是讲到这个词啊。这个词当然用过很多次，我就挑了其中一些地方来用来说明圣经里这个词的这个意思。箴言一章二十节，他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如果你去看箴言，你就知道他所描述的这个智慧啊，他是用一个女性的这样子。就是一个好像拟人的这样子一个来描述的。然后箴言里头也特别讲到淫妇，其实他就讲的圣灵跟邪灵，他在寓意这个。然后在这里头他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之时要到几时呢？你看没有，就什么是愚顽人？愚顽人就是不要或者是恨恶神的灵所给他的这个知识，他不接受。他不是说愚顽人今天就等于没去学习就是文盲，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愚顽人，就是不接受神所从神这里来的那个真的那个知识，是吧？那个知识。然后箴言二章一节这里讲到，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就是如果你真心来寻求，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这个认识神，其实原文也是名词，就是这个知识，你就可以得着关于神的知识，对于神的认识。就是他就告诉我们，今天呢，你如果一心的来寻求神，你就会认识神。一心的专心的来寻求神，你就会认识他。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看到的很清楚啊，就意思说，神其实乐意把他关于他的知识，或者是对于他的这种认识，跟他这个属灵上亲密的这个，因着跟他属灵上这样一个结合而有的对他的这样一个认识和一个体验，他愿意白白给我们。我们呢，需要有一个寻求这个认识他的这么一个心态，否则就成为像他所说的这个愚顽人。愚顽人的特点就是不在乎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喜欢其他的东西，这叫成为愚顽人，对吧？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已经看到的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属灵的。今天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你今天选择是跟这个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位神，就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位神去结合呢，还是说我们去选择跟那个谎言之父，跟撒旦他所说的那些结合，然后就发展出另外一套负的不好的属灵生命。这边是属灵的，这边是属灵的。当然在这里我说属灵的是广义的属灵的，如果说狭义的呢，一边叫做属灵，另外一边叫做属肉体。然后在箴言二章六节说，当我们那样子寻求来认识神的时候，他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你看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不是我们外自己学习的。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这个灵啊，应该原文是魂，你的魂，中文直播这么好，你的魂要以知识为美，一般大家很少单独用这个魂这个词，灵魂大家常常用，但是魂一般不常用，魂飞魄散可能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一般不这么翻译，所以它是这么翻译的。但实际上你看没有，这个知识是不是魂所领受的，这就是人的这个选择，深思选择。所以在这里头我今晚就结束，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头。 我在这里再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人的经历，前面不是讲吗，人不能够选择自己的本质，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经历。那你的经历到底取决什么呢？取决于他是否接受关于自己生命本质的真理或者真相。就是那个不是，千万千万，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的时候，千万不能够接受啊、成为一种说是，当然不能说是，就是有些我记得很早前没有听过这个圣经里真正的这个福音所讲的，大家都讲到神给我们在基督里所赐的都是一个地位上的，不是实质上的。地位上的，只是不是实质，因为什么要说地位的？因为圣经明确的讲到，我们在它里头已经称为义等等的，然后讲的是地位的，不是实质上的。这个就让你去接受的时候，你承认你实质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然后你一切的努力呢，就是要去达到地位上上帝给你的。这个就把圣经里头的恩典变成律法下的一个行为了，变成我们人自己的一个努力了。但是，就算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都容易，比如说你对灵魂体有所认识，你知道灵真的是那么回事，然后当你对魂的认识停留在说我今天啊，其实这个你都不能说是错，就是你比如说我魂对于灵的一个认同啊、它就决定了我外面这个人的状态，这个都没有错。但是呢，你只要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理解成你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要通过你的信变成这么一回事，那你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把自己和神所给你的东西之间人为的设置了一个障碍，或者说你本来在这个范围里头，当你自己什么时候来看问题想问题，把自己想成说我不在这个范围内，比如说如果说地位和实质，那你就是不在这个范围内，如果说灵在这个范围魂不在这个范围，那你又把自己放在这个范围以外了，对吧？当然这个比原来强一点，因为起码灵还在那里，对吧？起码灵还在那个范围里头。但是呢，在这里讲到说你的魂是做这个选择的，这个选择无非就是接受这个真相还是不接受真相，它没有发生其他的功效，它并没有让这个本质改变，它的确改变你的经历，因为今天当你来接受这个本质的时候，这个本质就得以表现。如果你不接受它的时候，当人不接受他的时候，实际上是接受另外一个东西，他也在表现。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一个人的这个就是信心的这个功能是有问题的。我说功能问题，就是说你内心里接受什么，他就表现什么，从来没有出过问，就从来没有例外的。你要么接受好的，你表现好的；你要么接受不好的，你就接受谎言，就表现谎言；你接受自己不像神，你表现就不像神；你接受自己本质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更不用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是把他生命分享给我们，释放在我们里面。那你接受这个就得以表现。所以今天啊，我觉得这个系列至少第一讲就是要更正我们那个观念，认为你今天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信心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功用，把它给放大了，把它放到好像改变你这个人本质的这方面。今天明确讲，这个本质是不能改变的，你改变的是你的经历，但你的经历又取决于你对于这个本质的接受程度，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整个呢，这就变得简单很多。我们要继续仰望神，过后一讲一讲继续看怎么样来发展啊。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真的是我们想到我们天然的头脑对于你的真理理解真的怎么就那么容易出偏差，主啊，我们有的时候想到我们过去当时得启示的时候真的已经进入了这样子真理里头，真的明白自己在基督里头已经是新人，但怎么样不知不觉好像又从这当中，从你的恩典当中真的是坠落下来，真的是啊，想要重新靠着信心来，靠着信心好像把自己提高提升，但是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啊，这个事情已经是成就的，我们今天的选择就是接受这样一件事情，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